今天堵车啊，我们来晚了，师兄们等久了啊。现在有问题的话，我们线上线下的直接说了，跟师傅直接说了啊。
需要啥？我有两年的时间不怎么打坐了。
你禅坐已经完成了？
他打了两年。
然后因为这段时期就慢慢的跟大家接触，哎，我发现近段时期呢，慢慢的又开始。被旁边又开始上车，就感觉真好，感觉在这个在坐上的这个收获，打坐的这个状态，哎，慢慢的又能恢复到之前那个那种，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当然，我是说在学受上。
你前座已经完成了，
嗯，
前座已经完成了，现在打坐还有用途，我听听有什么用途？一般前座将近完成的时候打坐没有用，所以不打。为啥不打？因为你没用。我听听你的用途在哪儿？
就是可以吸住我们在这个妄念纷飞的
定能力啊。那当然，打坐越多定能越好。
这个沉静下。
那我听懂了。那当然，打坐越多定能越好。我们说站住以后不要再打了，不是只是定能力的，指的是您跟坚性。你站住都打完了，还是不跟坚性，再打也无用。只管接电话，没有事儿。嗯，
没事儿，没事儿，处理。
或者出去打灯。
就是我想问的是，就是我就说，也没有多少收益的问题，就是这是什么引力？你看我之前那么长时间都不怎么打，然后近段时期呢，就慢慢的跟大家相处，接触了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哎，又开始。想打坐，并且会去打坐。
什么打坐？
会去。
这个不是你要问我的，是你要问你的。为什么你又打坐了？
就是感觉挺神，就是挺这个两种阶段的一个状态。之前就是宁愿赖在床上去放手机，他都不会哎我来打坐。然后跟大家接触之后，哎。他会想起来我来藏个腿，我来打个坐。
就啊，这就应该问你了，甚至可以这么问你：我们怎么跟大家接触没这想法？为什么你跟大家接触有这想法？我问你了，不是你问我，是应该问你咋回事？我们也都跟大家接触啊，怎么我们都没这想法啊？你是怎么回答的我？
其实我这个不想问的，只是看大家都不问，我就怕那个场太冷。
那就讨论一个问题，冷场怎么办？讨论这个，这是个话题，冷场怎么办？网上一样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冷场怎么办，并且已经试行了怎么办？就是学习某一篇文章，就在网上，那冷场怎么办呢？冷场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来学习，并且说明可以打断你的学习进行打断，所有问题可以打断学习。啊，所以现在呢，网上基本上都是在学习，一般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什么呢？所有的问题啊，问答题都有，这个新的问题已经是没有了，都收集到问答题里了。
是感重要还是没问题？以前是没问题，
没问题学习在网上解决这个问题，没问题就学习，
没有
问题不太可能啊，没有问题不太可能。
没有问题
，个个都是成就者。
没意识不到，
对，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这个是最大的
肯定。
没有问题就是他不用了，这肯定是不对的。
那当然啊，你要有问题。
说得好，我让你妈的说吧，让你妈的说吧。当然了，你这个话不是没道理。
没问题，
没有问题，可能是两种问题，其中一种是大成就者，另外一种。这根本不幸福
啊！这不知道
啊！
我根本就不幸福，有啥问题？
就两个有，
对，两个。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有好多问题，然后到了现场以后，就是发现什么问题都想不起来了。
哦，
所以说，就建议大家有问题都记到手机上，或记到本上。
写下来就忘不了了。
哦，
真的有好多问题。
你们感觉到坐下平常也有问题？
有问题。
一上去。就又没了，很
对，我就走。
哦，
到这就没了。你要是写下来看着还行，写下来了。
就是好多自己看上去不太重视的，那其实往往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习惯了那个众生的思维啊，习惯了完全的思维，可能就是认为这哎，可能有一点点，因为我们修法有生动，这地方有一点警觉，好像是个问题，又好像不是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往往是最关键的问题。我感觉
有好多人不是过
了
大
意，对。
也知道有问题，但是你这自己也知道不是答疑能解决。
那咋解决？
通过你自己修行去。
通过修行吧。他们看书也能明白，那个理他们好像
答疑能解决的。答仅仅是明理，理论上明白，实证是不能通过答疑的。必须通过你的修行才能解决。
就是理明白了，他们一边修行还是一边心不安，是这样的。
明白那个点那个支点，明白这一下松动好多的修行，他是就是知道怎么修，要不然的话，这个地方卡着，那个地方卡着，最后一圈之后完了之后，
有一个地方卡着就很多地方都卡。
对，一卡你就全都卡，一通又通一大串，这样的话这个修
这个
一点一点的松动，一点的
不能放解，
自己要用心啊。
他不知道，
放过呀。
他不知道，
不能自以为是。
他也不自以为是，他就会发现
了。那就太难了。就这样，就以为自己
那个理由不知道在哪，
无法找出来。
聊深了，有时候能发现。
想想。
真懂了。
问题还没出来呢。
有聊的，我
一个只要有一个问题出来，对，
一串，
哎呀，那就
聊了聊，甚至聊超了。那天聊七八个小时，不是白天吃完饭，晚上下午聊到三点，你在吗？还好你没走过，
真是，可能还贡献了一点，
对对对，有意思，咱们老师心就消停了。
接触的少，
你们平常在
接触的少，就是个别的节目，原来总在一起的接触。你像李琴、郑凯节目，现在都接触不了，都接触不到。
咋会？他各忙各的，他在网上
他们
不知道他是哪天。有时候就是因为李华这群每回都发嘛，就是进那个号。
哦，
他那个号咱也不知道。
那个李琴是周二上午，
李琴是
周五
二五，郑凯是三六。
哦，
嗯，
李琴是二五是日上午，
周二是
五是晚上，
九点。
郑凯节三六都晚上。
周五晚上是七点到八点。
原来光面那群，
现在光面也有时吗？周四
啊，还是周四？
周四。
周四就是那个生命之家。
周四是在哪儿啊？我们还总听见。
生命之家呀，
现在都到
他时间和网址都告诉你了，就是你说像，时间就是周四晚上八点，生命之家，就是网址
啊，名字两百。
生命之家就是那个，就是
文字，
就是那个什么企业微信，企业微信印信经史生命之家。
喂，齐老师。
您好。
啊，齐老师您好，我是那个吕哲，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嗯。
就是我看那个元音老人的书信集，有一个南充的，给元音老人写封信，他说有两位老修经常静坐用功，然后效果很好，20分钟能入定，然后有一次什么去休息静坐，见到镜中一样的电影院。然后他认为是楞严经所云的一生身七十离其体，请师父应可。然后元音老人回答说是不是，此乃十音境界，不可认同。就想问一下，知道什么是十音境界？这个和那个真声什么区别？
就简单说吧，就是心里想的，不是真出
心。
心里想的。真出就不真出，你可以检验一下呀，有法检验的，干个事儿。你比方说你觉得出去了，就在你出去的地方墙上画个圈，回来下了座去看看圈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没出去，如果有了那去
想
了
想，
能做事的出去是能做事的。
那这个人他问这个元音老人说他不是一分生，那为什么那元音老人也没有说这个像您说的这个
他说他不是一分生，那是他自己的见解， 老人没说他是不是跟精神病，也不必纠正他的见解，因为根本没出去纠正那干啥。
他就说是石音嘛，石音就是
石音没出去想的，石音是妄想想想出来的，根本没出去。
他想出来的怎么跟实际一样呢？
他感觉是出去了，像做梦一样啊，做个梦。
他说的
出去干事，其实在床上睡着呢，根本就没去干那事。
是的，但是他说他在定中见到的树林和树林对面的电影院，和他第二天见的一模一样，所以他才问这个元音老人是不是一生身，然后元音老人说是实音境界不可认着，就不太清楚这实音和这个生生啊。
实音境界。
对呀、啊，
音不是有五音吗？五音你知道不知道？
五音我只知道概念，
你念念这五音，这五个音是哪五个？你念念。
是受想行识吧？
那不是四音呢？
嗯，
你说你看你那念出来四音呢，你不说五音吗？
是
色受想行识。
那不是有一个第五个是什么？
意
识。
那这不就了了？你刚才说十音不就这个？
哦、
不是色音，不是受音，也不是想音，也不是行音，就这就是十音，对不对？
色受想行识。
你的形式打错
了，对，我这只是概念，这五个音一直看楞严经也没看清，没看懂怎么描述啊。这几个音都是想出来的是吗？
怎么回事啊？
是
想这样吧，色音就是指的你眼前这个世界呢，这个色音。受音就是你的感受，疼了痒了热了冷了，这就是色
音。
想音就你的思维分析判断想音。行音
乱动，
这个行音是不好解释，但是行呢，它就是一种行为，就是不是静止的，是一种行为，可以行动的，就是这一种。活着说变化之事都在变化，也算行音。你注意，变化和运动是不同的，变化是自己它变化，运动是在这个空间一移动，变化不见得移动。自身也会变化，这个移动和变化都算上，都是行运，都是在动的，就是行运。
哦，变化和移动。
实音就你刚才说了，实音。
那这实音和响音有什么区别吗？
那个是这样的，实音主要是指的第八识，响音是第六识啊。啊，别的都不会响，就第六识会响。可是我们说的实音就是指的，就简单说吧。实音换一个词就懂了，实音就是我们世俗上的所称为的灵魂，那就是实音，就指的灵魂。
好的，
是妄念的川流不息，是吧？那个心的行的那个。
那你说那
心相
算到行音里可以？
对，那是心相。
要是就一个人说，色音是身体，受音是感觉，就是感受啊，响音是分析判断，思维就是响音。这个行音是变化，秒秒在变，时刻都在进行新陈代谢，这就是行音。说一个人啊，这就是行音。实音就是说你的灵魂，这个人是有灵魂的，这就是实音。
老修行他是灵魂，哎，他
灵魂出去了，
灵魂没出去，他灵魂要是出去了，他就能做事的，他没出去。
哪妄想？行音断了，
妄想，那是妄想，
对，妄想。
那个齐老师，刚才元音老师不是说他是实音的境界不能认着，还是说他是实音呀、
啊？实音呢、啊？实音的境界，实音没有出去。
那实音会出去是吗？
会呀、啊，我出去能做事的，不跟你说能判断吗？你出去做件事，回去检验检验有那个事儿没有？实音会出去的呀、啊，但是他没出去，就是自己在打妄想，就说实音的境界怎么说？
那个行音断了以后，他就能出第二种意识身了。
你没听说过，可能你
元音老人讲，我早几堂看过。
是是，跟老人讲的，我没看到。
对对对，
行音当知，亦复如是。
色受想，想音断了，就出第一种意识。嗯，第三个是。
第一种是三昧乐征受一生身。
嗯。
第二种就是这个，就是缺乏自性性。
就第二种。
缺乏自性性一生身。
就刚才那个师兄说的，就是妄想。
他这个舌音断了，出了什么第二个、第三个一声声，是不是倒掉的那个舌阳神了？那个跟那个鼻祖的那个什么阳神出窍是不是一回事？
要色受想行，
跟道教说的阳神倒是有点相似之处，但不相同。道教出阳神，它是为了把这个肉壳脱掉，它叫脱壳。啥是壳啊？
起种种变。
肉体是壳。他认为肉体里孕育出来那个阳神，能脱壳出，就把这个肉体扔掉了。那个阳神是长生不老。所以道教修行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其实呢，它是寿命特别长，并不见得是长生不老，也会死。
看到我没看到。
只要是有生，它都会死。由于它是生出来的，所以它
也腰疼。
但是它可能寿命极长，特别长，特别长，让人感觉像是不会死一样，还是会死。这就是王文禅师讲的：纵饶百千劫，依旧落凤凰。百千劫那可不是百千年。百千劫那个相当长了，那依然会死的。
好的，那除了这还有一个问题，接着这个，那个咱们那个红光参，他那个他跟那医生参，也是这个响应，就是
你别说
那个密宗的那个红光，
别讲医生参的事，红光参不是肉参，它是个光明参，身体就不是个肉体，是个光明体。
它
肉体
越小
了，肉体修没了，
就越来越小了。
肉体修没了，变成了光明身。光明身，他要是还在世的话，他要不去金石和苏木尔镇上，要讲他想走的话，化红光而去；不想走的话，他就冒充跟你一样，其实跟你是不一样。有人的时候你从门出来，他也不会从窗户出来，也是从门，跟你一样，你也看不出来他不是肉身。要没人，那他不一定要看窗户什么窗户，那不是从墙里冒出来的，因为他都不是肉体。它是个光明体，所以说它想啥时候红化变成光就没了，原本就没。不过这种红光身呢，有的就是修得不太彻底，红化以后还要剩一个小小的人样，那就是要假如化光了一点不剩，那就彻底了，那彻底的红光。
好的，明白了，谢谢徐老师。
这个红光身跟医生身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不是一码事，不是一类的，不能这样攀比，不能这样比较。
师傅，还有九华师兄，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就感觉自己在那个打坐一百多坐之后，就随着那个最后那个回向，那个度众生，开始
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救有苦，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离这个最终的越来越近，就把那个心发的越来越真。但是我就是在坐下，有时候看书，然后在想的时候就想怎么。度众生，怎么去做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我
这样说，你现在到这儿来了，这不就是度众生吗？你以为只有一点点讲法让你学佛，他是度众生啊？不见得，你参与这个活动了，你就在度众生，不是吗？
师傅，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经常来这儿，就看因为魏老师很辛苦，然后我和厂子这儿去，然后去给大家讲，还有像李华师兄他们就是特别辛苦，不辞辛苦。我就想问一下，像李华师兄们做这个，就是。把心放到一定程度是自然而然的，哎，我就觉得时间的事儿就没有什么。
你要这么想，还不如你就行动了，把你想的心拿出来。你来叫我，我也不可能不去。我没有指挥李华干什么，是他来叫我的，不是我指挥他的，没有指挥过他。
是，
他叫我，我都不能不去了。我到别处去，网上那些地方我都没有指挥他干任何事，都是他来叫我的，也不是我让他干的。
就是他没有，
我没有让你干，你也可以干。你叫我，我也不可能不去。
其实我就说，像李华师兄，
他曾经有这样的话题，
对，我
一直没有退，
但是他没有缘呢。
他没有退，
他干不起来，就是没有缘。
他
在精神没有缘
过，干过，但是
精神不是他编的精神呀、啊。咱俩干过几年，上干呢，他见的再算呢。
我是说那个心没退。
其实我就感觉像李华师兄他们就做这个就做的。乐此不疲，
全身心的，
对全身心的，而且好像就是世间的，就是那个工作功名利禄名闻利养这些东西，他就自然的就远离了，不是故意说哦那个吸引我，然后我故意的不是那样，就很自然的就转开了。我觉得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但就像老师说的，机缘没成熟，可能有孩子要带啊，然后有工作呀，而且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的，所以也不可能。
那不都一样吗？你们俩差多少？
是是是，
那肯定有差别。
你知道
他不上班就吃不上饭， 李华不让他们可能不一定让他吃了。
对，要不你。
这是不一样。这不能。
对，他有时候也有这个。
这不能两全。
也有这个。
我也不敢跟李华比，我不上班，我是说以前没退休，现在
我们都是一边干。
我以前没退休的时候，我不上班也是吃不上饭，一样。少有人跟你比的，不上班也能吃上饭，很少有人不报。
就是齐老师，我想问，就是我带着这个大发心是一个远景的，就是在我生活的践行当中可能有一个机缘，我就可以像李华师兄他们做一些这样的事儿，包括像今天来说的
这个得有缘，确实是没有缘干不起来，真是如此。我但是你能锲而不舍的去干，那慢慢就有缘了。缘也不是，也是你自己创造的。
一开始学法就是这么发心的，是吧？你呀、啊、
是
我理解，因为我对他有印象。
是，齐老师昨天那个威尔伯冠军。
嗯，就是为了他自己。
对，就是威尔伯还有一个，就关于那个发心。其实我在咱们那个就是齐罗奇文上问过这个，然后我自己后来又想，就是你看啊，就是我现在一个体会就是啊，比如说念这个咒，升这个天，升哪个天，我对那个还有没有什么感觉，不感兴趣。而且大家会说学佛，无论是哪个法门，你要有出离心。这个也很重要，对吧？我就感觉这两个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
也不强，
也不强，就是说不，我比较看也没有那种，我就特别想积极的，就感觉以前自己活的就是很局限小我，就想打破那个，就做呀，就像李华师兄这样的事儿。就是当我给别人的时候，我就第一次过了第三个本命年，我才感觉到，当我为别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种快乐是。很大的，就以前那个助人为乐，以前助人为乐，小学二年级就学这个词，但是只是一个礼貌性的或者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帮助老奶奶助人为乐，但是没有那么觉得过，只是觉得自己考了个证，然后赚很多的钱，被别人表扬，我觉得这很快乐，但是后来觉得不快乐，就觉得帮助别人是什么，所以我就是
帮着那个，也经常有人需要你帮助。
所以没有说你想说我这个发心，我不知道正不正，就是没有那么多小处理，或者我将来想升哪个天，我就是想在今生，我就是一个我要成佛，第二个我就想度众生，不就这么简单，我不知道这个是正不正，对不对？
菩萨发心都是这样的，自利利他。刚我们在路上还说呢，
我也特别想听你把事情
这叫给分享感想。那你没有进到一滴水里吗？
我在呢。
没有做点什么，他可能没有做、
啊。就是那个谁，那个师兄，他做那个公众号，我们会试，就是帮着你画。
测试是吧？
对，就是。
那这都是已经在。
就那个谁，那个。
啊啊啊！
哇，
这个很
好
吧？
哦，他已经在里
头。
在做。已经找到渠道了，正在。
很简单，没有想那么多，就很简单，就是自己受益嘛。行，首先我们是一个修行。我们要把自己弄清楚、弄通透，自己那么多问题和疑惑，渡谁呀？自己的烦恼都没解决，你能解决谁的烦恼？是不是？所以就跟师傅和魏老师之间的特别亲，因为只有他们能帮我解决我心情上的问题，是吧？跟得很紧，然后自己受益了，自然而然的能做一点什么就做一点什么。
因为他刚才说出离心，我的理解是这样，
他是出离心不破心。
对，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
是
想要帮人也好，或者干什么也好，我觉得一个就是出离心是一个前提。
对，
如果你要是因为这大乘菩萨帮人，他也是帮人出离嘛，他不是说我帮你说快乐，大伙在这儿好一点或怎么样，生活幸福一点。所以说你帮人家助人为乐，也挺好，但是你说你出没有。在没有出离心这个前提下，你
什么就别谈，
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
师兄，你说的那个出离心这个定义，大概是什么的？其实你要这么说，我就是拿我浅显的认知。
你这样，
苦
你出什么样的苦，他都有原因，因为他太苦了，
苦啊、
大苦海，
苦心念道，
那是离苦的才能得了。
其实
你看这位师兄，你看他这么大岁数了，然后修行那么多，他就不，我就觉得是我觉得苦不过瘾放在一边，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一直在变，比如说我现在我曾经是害怕衰老，但是我发现明星更害怕衰老，谁都得老，那这件事是无常的，那我觉得我就不想跳出这种，我不想再为这个事儿说我要不要衰老，我要不要保持年轻，这件事跟我无关了，怎么来怎么去，我就想跳出来，不想再轮回了。我不知道这叫不叫出离，但是你说苦，它有多苦，多
长时间了吗？
无常不苦， 对，起码就是我无常苦，就因为无常苦。
别了，别了，想发表一句。
问主人。
就是发现不对劲。
还有一个，刚才那个师兄说的那个，他说我渡别人也是渡别人去处理，然后我自己浅浅的认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根性的不一样，就有的人就比如他就小声，他就是做人天善果的，那不行吗？那你就帮助他做到那个他想做的那个东西，他一点一点的升级，再升级就 OK 了。你不可能每一个人的根性，比如这个人他做恶的，你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觉得也不是那叫渡的，你不可能让一个小学生突然间你渡他渡到研究生，一直在他本有那个基础上，让他实现他的就是一个那个。
但是首先你得知道他是小学生还是初中生，你得有这个评判水平
和
能力。
是的，是
的，是的。我们自己首先要把自己搞破了之后，自然而然我们走过的路，然后看到曾经我们也在这儿，师兄弟他们也在这儿，哦，那就知道大概知道一点点他们什么样。我们自己你得从这条路上走过才能知道，我们自己还在站着，你告诉他你是小学生，你是初中生，你是高中生，你自己判断不了，所以孩子你自己还得从这条路上走过去。
明白。然后那个师傅，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看那个书，老人的书，就有时候他那个字儿，就是写那么两个字儿或者一个字儿，我觉得写的呀就是突然让你怦然心动。比如说他说打坐的时候就说那个剖心不死，我就感觉就是当我对这个字儿有感觉的时候，在听了齐老师那个讲，我在上坐坐那个稳定程度，就那个心死的就多了，但也不能说完全死。然后我今天想说一个事儿，就关于粘着。就是在那个齐说齐闻，就包括我说那次看电影就流泪了，就那次咱们李老师有记得前两天齐老师我说，就当时有很多师兄就说你还放不下，在电影院你还在说，那你今天你又拿这个说你就是还是放不下，你还在粘着。但是我就那个感觉，我就想说没有粘着，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师兄是不是打断一下，你看看就是师兄们在说你的心境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没有说到是不是没有说到你心里，对吧？所以我们自己经常跟别人说的时候会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不了解他，或者我们自己的心没有从这儿跨过去的时候，你是看不明白的，所以去给别人说，可能有时候也没什么说的。
所以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就这个词啊，就是它具体指的，还有表现形式，它是什么感觉？就粘着，
说不好，
粘着，
就是、对这件事粘着了。
这样吗？
这件事
说不好，你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这我只能这么说。这遇到粘着的事不能明白了，换词儿执着。不说粘着，
动静起来了，那些他们起码一直都会粘着。粘着的结果，
你说你没粘着，我觉得是程度的问题吧。你觉得可能没到你说那程度，但是我记得老人有一个开示，就是说那个隔壁就是邻家那个女人洗脸或者是梳妆的时候，你听见了那个，
听到过粘着的声音，听
那要严格讲，那也算粘着。那就已经是粘着，那可能对于你来说，那个就不算粘着。
不知道，
那可能成那是要求程度的问题。
那二祖正地清百折里也说过这个，
反正我记得忘了在那会儿说了，说老师说你听见了你就算粘着是吧？
对，你看
犯戒嘛，
上次说的
啊，那是犯戒的事儿。
相对的，相对的对峙出现的时候，能说有了能说，
但是你
研究
这个道理，
这个时候
才会那个
糯米声音，那个隔壁的那个声音落在声尘上已经是。
你要没研究，你想不起来
是这样的，
是肯定的。
他们都不知道。
假如你能想得起来，你的研究是在哪里书上看到的？你要想懂那个词，答案就在那本书上。他既然用的时候，他必然那个他。用到这他都得有他的像讲义的意思，一下子看不见，反复读多了就去了。书读破万卷，下笔不有神啊，读书不怕多，一遍遍的读。
读到那里，你读到那个地方正经查
理。就是前面我特别想拿一个就是具体的例子，就是平时比如说做事还有什么，您看我这是年数没有，我就想拿这个让大家就看一下。举个例子，就假如说现在是
喂。
粘住
了，就是用啊， 他没说话呢，
没有落到
啊，跟他说，这他听到了，
谢谢。
你听着啊，
没有我
是你为粘着不粘着之前，你先给自己做个定位，你先认识一下自己。人嘛，大概我就这样分，你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分。第一种分类呢，就是林黛玉型的，吸引大家这种弱弱的这种落叶呀、秋风吹呀，都会有这种悲伤这种人啊、哦，吸引很多人的关注。第二种人呢，就像那种我们的成吉思汗呀，类似这种英雄，也能吸引一帮人。第三种人没有什么弱者与英雄，就像齐老师这样的人。你呢，先给自己做个定位，你是哪类，或者哪几类，或者每时每刻说话的状态是哪类，你再说那个粘着。我就说个这，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分类。说完了，再见啊，就师兄。
没有听明白。
不能，他说的强的和弱的，林黛玉太弱了，什么字了？感觉
不能打死，打分死，相对
强不弱的，
这个你就提醒。
因为你
是有能
说，你说这个粘着，你可能想从定义上，
我粘着
从什么上说，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最好的例子就是你刚才这个问题，你问什么是粘着，其实你已经粘着这概念粘着好几天了，这是最好的例子。你看你这个心理状态就是对粘着在粘着。
是我特别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师兄，我想跟你讨论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在世间法上，说这个人爱刨根问底，这个人爱较真碰硬，他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把这事反复的说，但我心里我没有挂，就像我现在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我今天没有得到答案，我出去之后我不粘着，比如说有童年的创伤，或者是曾经比如受过欺负，有各种情况。你在听到某一句话，或者看到某一个眼神，或者某一个场景的时候，你突然心里面一揪，然后你于是回避开去干另一件事，在你心里一片沉甸甸。我觉得那种状态像粘着，而我今天你像你说，我在拿来就来回的探讨，就放不下。
你说这个我就不
是，那是因果，
那不叫粘着，那叫。
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善果了。
对呀、啊，你那是因果啊。
造因造业受报呢？你受报了，就正在受报。
受也坦然，没有来也坦。
而且是
所以，
哎呀，我再打断一下吧。
好吧。
就是说啊，你有没有觉得你用一个粘着就这么一件事，就是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我刚才说那个意思就是，林黛玉那样的类型也会吸引一帮人，也会有一张获利。成吉思汗那种类型呢，也会有一帮获利。咱从另一个角度讲，或者齐老师这样呢，也会有一群弟子来跟随。你是用什么方式在生活中在获利，不断的吸引一群人的关注、关爱，或者说是同频，哪怕随便用个词儿吧，大概就这个意思，就叫获利吧。就是一个粘着这两个字，你把多少师兄弟粘在你的意识里面了？你看看老师齐华多少人跟着你在转？
他就说你现在正在度众生，
现在粘着在你的身上呢，还是像成吉思汗这样的人呢，让一帮人愿意跟随，或者像齐老师这样的一帮人愿意跟随？你把自己先做个定位。我觉得我这次说清楚了，你不断的粘着。你不是粘着，你是希望别人粘着于你。我说完了
啊。
我明白。只要首先师兄，就是因为我自己浅，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尊重，我都在听。首先第一次你说我没有听懂，然后第二次你说好像啊，你说的并不是粘着本身，而是说我说这个东西好像让大家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我理解到你的话，我觉得我不满意。
不满意
啊？对，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就是，师傅刚才也说了嘛，就是真性都有。今天就是开诚布公，拿问题去大家去说，当然允许有触及问题。更何况当冷场的时候，刚才有师兄你在说，大家要积极的去提问。我觉得这完全不在我范围之中。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我今天既然我都到这儿，就说你都说我已经都粘着了，那就直接把我呼上吧。我就直接说。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是李华师兄，今天我们要组织这个聚会，就是要组织这个。假如现在有疫情，如果别的师兄可能是会觉得，哎，那我们就组织线下的。如果有问题，啊，说线上不线上的，但是我就觉得说，既然能线下，为什么要线上？ 但是因为以前会很难，我就会有一种感觉，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就不信我组织不了了，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招设法，这儿不行，我去到那儿，那儿不行，去到那儿，所以说我找了一个地方，可能不尽完美，但是我一定会把组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费很多的心力，会想很多的事儿，这样行不行？会不会出现问题？那样行不行？这个过程会很掏心掏肺，会很费心血。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对吗？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是要这么做吗？还是说你知道那样不太好弄，在线上也能行啊？就跟说你吃个馒头也能饱，为什么你非想吃那块蛋糕呢？就是这个过程，我想问，我这么做对不对？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我一定要把它搞定，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在有能力的条件下。这是我平时对以前生的一个方式，我相信有很多人可以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开始想试试不是这样。
先说那个什么，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修心密多长时间了，就是刚我们修心密，其实第一个关注的，第一步关注的不是粘着，第一步关注的是着相，说先不着相之后再说粘着的问题，因为你在不着相，你在着相之前说粘着很难说清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要先解决着相的事儿，再说粘不粘的事儿。
他没有出离那一块儿，他没有那个，我不攀岩，我要出离，他没这个，他没有你设置的过程，
就感觉
他就是要做事儿，
还是在那个正好事件的事件法，大家跟你说就是你跳出来解脱，出来再来，
你总是关注粘度。我们先解决着相的，
他没有，他没有你那个，他是没有那个心，他不可能。
我是他没有那个跳出来。
不换对，他没有。
行，不行，你要不着相，你怎么做都，你怎么做都可以，你想加都是算，都是不粘着。你要着相了，你就是说我心坦坦的，那也粘着。分从哪个角度上说这个？
他没有心的那个前面那。
对，那其实核心就是天天说着相，天天说着相，要解决就是着相。
因为他有那个前面那个花痴嘛，
这个经常在打坐的时候，你这种现象会出现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现象呢？就是持咒、听咒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被妄念。带走，会执着在妄念里边，就是跟他走了，没办法很好安住在咒语里边，经常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对不对？
告诉你的是，不能往前跑，不随着他走，只管吃肉。至于能坚持一段时间，不是就不是问答能解决的了。
现在你的就是
你告诉你方向了，方向是只管吃肉，不理会其他。至于做到做不到不理会其他，做到不做到支持，那这个问答解决不了。
你这种现象呢，不用太纠结，始终持续那个指导师的，把它拉回来，安住在咒语，过一段时期，你这种就消失了。我这个是过来人，我很有体验。
谢谢，谢谢，
好吧，
谢谢。
不用纠结，做就完了。
装进卡里面，赶紧。你为什么没有那个发心呢？普及灭道，我们说的那才是信仰的最初的那个，你也没有出离。我要做事利益大众，要弘扬，要向里
边。是是的。
我就
所以你没有前座的。
那是早就完成前座的事。
没有。
我一百多。
一开始我见他。
那这样，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到完成签注以后接着讨论。放话题了。
你想你是做到后边去，齐老师现在你没有前面的修行能力，所以你这个心为什么发不起来？还有什么说？佛念啊，为什么发不起来？在这儿，因为你发的是后边利益大众，你就前面修行这块。没有，所以你问的问题都在后边这块，是吧？他就是这样的，这一切为师。
我觉得这位师兄是在担忧做的不好啊，他在担心结果，那就是粘着，修行上就是粘着，只管做就好了。
嗯，
他在想，有可能做的不好。你会怎么着？估计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
担忧结果，那不就是粘着吗？
再换，以后再换别的问题问，总有一天能搞明白这个问题。这个地方卡住了三千多。
只管耕耘，莫问收获。
明白了。
和别人走的路不太一样。
就是我的一个感觉，我实打实的说，因为有很多人很真诚，他就会说我能不能走出来内院，我能感觉到一种恐慌，就是他这个感觉虽然是想不到，但是就跟我今年能不能，我今年能不能高考考上好大学，我能不能长命百岁，就是这种小愿，就自我那种私的东西，其实一种大私，在我看来，我是觉得是一种这个，所以大私就是他这个私也是私心，只不过别人的私心是。
你可能对升斗中那样有误解，他们升斗中那样也是卧底。你以为他升斗中那样是逃跑，不都不是？不是逃跑，他们也是为了升斗中。
他们想
去啊，有的人不敢想，
太怕
了，都生，不是生斗山那样的，全部都是发愿度众生啊，肯定有的有这种，有怕的。
他去那儿，你不想再回来了？
那绝对不是，你误解了，他们就是为了再回来才去的。要不是为了回来，根本就去到没有意义的，
再回来就没有
度众生了。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能顾得住自己了。用现在又这个世俗的话说，有了度众生的能力了，有了本事了，你现在发心度众生，实际上你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本事，还是应该去学习一下。往生净土就是一个非常
学习啥呀？
非常便捷的学习方法。
他学习，我觉得他们领队上
算了，我说学习也算比方嘛，就是你自己正度生法了
啊，
你自己不正道度什么众生啊？
他就是理论上他知道，他很自信。
他理论上误解着呢，知道啥？理论上不知道。
他认为啊，
他理论上哪知道啊？他不知道。他把生净土认为那个是度众生，这个理论上算知道。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度众生，他才生往生净土了。目标就是为了度众生，往生净土。为什么往生净土？就是为了度众生，去到这一个净土里去，提高度众生的素质。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我去净土里去学习这个能力，学习去了，学习好了以后，来度众生。你看看发净土那大院里都有啊，也就是为了回归佛说佛救度众生，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就为了这个。
你听着又害怕，太苦了。
不是你听不懂，这就是因为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才去了。听这里还是害怕没能力，我得到极乐世界去学了，非常有必要。
你说这个大乘心人大菩萨，我说的是一般的，他发心不可能，
发心还没发到那么大，
对，没有。
这种人
也不少，
那肯定是。
就像他说的，能行得通吗？
凡事
他哪都去，我啥学我都不上。我就在这个要写一篇好文章，要发声都没上过学，就写了。
对，
但是不上过学写什么呀？但是我就是要这坚决的写，再坚决写的，你没那个能力。
但是师傅，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去净土那个研修班去学了再回来，对吧？那是一种
打比方的，
现在
是。那你像咱们这个就是非常殊胜的这个金融心，你要是这个听话照做，
殊胜
啊，
金融心的殊胜之处就在于以净土为归。你以为金融心不主张生净土？这样说，那是心中心法，心中心弟子的本分。以般若为宗，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就算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净土宗，心密的这个宗旨一点都不会变。不管他有没有净土宗，我这必然净土宗，这是我们的本分，净土宗。当然，这个跟净土宗、净土宗的往生方向也不大一致。他那个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净土为归是十方净土任你往生。
那其实就是咱们
当然也包括西方就是西方净土净土往生，当然也包括西方净土。
其实就是咱们如果客气取胜，像这个先做中明心见性，然后再就是见性了，一边出喜气，一边再度众生。也就是说，我不去那儿上个大学再回来，我在此生就是受身的时候就明心见性，我就一边休息自己一边度众生。这个
你不是还没有修，
不用修。
这现在还是个愿，还没有道理。
觉悟
众生处，哎，那就换个说法，在感悟众生处度无量无边众生。这你再说十无众生度没有意义了。我就告诉你，在本来就没有众生的地方去度众生啊。告诉你是这个，你再说十无众生，他说当然是啊，我就告诉你，我十无众生啊，他不影响，有什么不矛盾？说十无众生可度，并不影响度众生的伟大意义。一点都没有影响的伟大意义。
上次在论论里边说了有一般就这样的容易狂，容易狂，他没有修行的这个阶段，指的是明心见性后边，哎，不是，就是说他有，就是有一位人这个自高的见性，甚深的禅定，指的这一类人，他就想得到佛的那个智慧。你看他前面没有，我就跟你讲高见的。空中楼阁，
高见里和空中楼阁是不相同的。高见里是正面的词，空中楼阁是负面的，这个不一样。
空中楼阁就是没有地
方。两个成人好像想
的特别高见里是什么？对，空中楼阁。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如果要是真明白了以后，其实那个不有一句话叫“生者决定生，去者是不去”吗？而真明白了以后，其实也没他那个问题了，什么大家还去了什么都在内院还去哪？那不都是在你当下的那个心里？
是啊，但是啊，是都在内院也在心里，往生也在心里。
嗯。
那也还能说往生？是吧？
对，
都在心里也能说一样。
是。就是这个师兄可能现在想的确实有那么一个地方，就是确实要去，去了会回不来，就可能他
咋会回不来，就是为了回来再去了。为什么要去熬夜回来？这就是净土的意义啊。佛法里所讲的净土
就是前提就是他不想去，前提是他肯定认为那是个真的一个地方，就他还心都在你心内嘛，你去不去能怎么着啊，你在这儿跟在那儿其实
一样
嘛。
师哥是不是看了一个词儿叫“大丁凡夫”啊？大丁凡夫哪路去？就在说我，是不是听到过这个？
听过。
就这句话让你觉得特别的。
但是我对那句话没有感觉那么深，听过。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执和执念？
不是执着，就是那个心，就是没有发现。就是说，就是现在，比如在今生，我就想静心打坐。我就想速开智慧成佛，我就想度众生，我就是想修因果。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去那个雍和宫的时候，其实家里有很多烦的事儿，就是比如想求啊，保佑这个，我就不求，我就在那儿说，我就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希望给我一个机会，度众生的机会。那是在春节的，于是呢，我就去找金钟心，就很快，就是那次没打金钟心的，我去。雍和宫在那儿转，其实家里有很多就是想求救啊，保佑我儿子怎么样？那种东西都没有，就烧那个香，就一直在那儿，就是在那儿啊，非常虔诚的。然后我就说，那会儿还不叫度众生，就是我就说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给我这么一次机会。然后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愿是大的。然后紧接着就遇到了那个郭磊师兄。
郭磊
是吧？对，然后他就我在小红书上留了个言，他说你跟我去这个吧，就联系，就过来就观点，头天观点，第二天我们上座，就非常就这个快。我也不认为我这个心发的不大，我只是可能像齐老师说的，就是可能有误解或者对他那个没有理清，就像我觉得他们去那个总感觉像老头念佛，就想跟他清净一样。但像齐老师说，他去那个就是为了回来，再接着补充。度众生，而且我的理解就度众生的，就是你这个愿是大的，但具体表现形式是，但地藏菩萨还是地狱度众生，对吧？我没说我不想走，我就感觉从我自己上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像师傅说，你会有多苦吗？我也没有觉得，但是我就觉得很多事都无常，就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无常苦苦
是，
就是定义什么是苦，因为无常所以苦。就是苦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其他比较容易懂的说法，你比方大苦啊什么的。要说根本什么是苦，就是无常苦。
明白。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比如说原来这个公司什么开会什么的，我只能说的。然后在修完心中心之后，我发现一张嘴就错，一张嘴就错，不能说。你像刚才魏老师刚才说的说啊，这种人容易怎么样？我也觉得我的性格特点容易飘，就需要接地气。但是我就因为知道这个，所以像您说，你说你不修。我在三年前我自己就吃五戒，虽然吃的不好。
五戒，
你比如说拿吃素这些，
你都没有受戒了。
对呀、啊，就所以就是后来我原来问刘云强说你没有受戒，你何谈吃五戒？但是
你只不过你那是好事啊，
但我
干的是好事，但你不能说你吃戒，吃戒是受了以后才能说吃。
是的，是的，
受吃你那都吃什么？受戒吃啥戒？
就是自己，比如说你拿吃饭来说，今天家里闹着别扭，我就吃素。后来感觉哦，人家不勉强我不吃素，我也不能勉强人家不吃肉，然后就慢慢就是在学习中就能够自洽，然后跟别人也相处和谐。
那你第一次为什么断坐了？
我断坐，我是那个春节灌的有顶，然后那个四月份达到60多就阳了，再加上心力不足，然后就断了。
那你那个大
约
那会儿，
那会儿肯定就被世俗那些油盐酱醋给冲淡了。然后5月15号我又上座了，上座了一直到现在，然后现在百座过了，千座还有90座，5月15，然后8月19是百座，然后现在是10月。
他不是讲的阳的，
阳了很多呀、
啊。谁呀？哪是这个思路啊？我不是这样讲的，他有一个前提啊。我这么修行人就不应该阳，要是阳没修法，我想那我所以就断坐嘛。
有可能。
我的是这样，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就是这样，就是其实那会儿阳了之后，像是真的，我还真是不是因为阳，就是你要是这件事很苦很难，就像摇一样，不能坚持下来，是什么呢？阳了两天还都坚持了，就快好了，然后突然间就是小孩又闹腾的时候，但是觉得。哎呀，好难呀！而且能给自己余地了，不是知道能重新再打吗？当时打了60多座，是吧？行吧，不坚持了吧。而且断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就处理一些事儿，然后等到自己心清净了，我说一定要坚持，下回不能有任何借口，就把自己那个
打了多少？
六十多座
。
现在你又打了多少？
现在百座过了，千座是8月19号才是前。
这个越过去60座那次。
啊，对。
一般规律是到那时候就应该的。
对，
一般是这样子，规律已经过去了。
其实我觉得这位师兄就是，你别说那么多，去做吧。
是。
就李华师兄以前他来发心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到处说我要去做这个心经，我要干嘛，他就去做就好了。你说太多，其实
师兄不是师兄，你知道吗？我想跟你聊这个，就是我修到100多，我知道你想说我什么，你就在那儿谈，然后一看你不是真修实练，你心里甚至是为我好，你还有一个急切的心。你知道有一次就是也是在这种有一个师兄，他刚打了10几座，然后他就一直在说，老师有没有捷径的方法？老师我这个腿麻。老师，我这个什么？就问我当时就特别生气，你知道吗？那个劲儿我就起来了。不然我就举了个例子，我说就跟我们家儿子说的，就是你写作业，你要是想写，你在公共汽车上你也能写啊，你也能完成。你要不想写，就说我铅笔不行，我橡皮不行，我这书包有什么毛病，他就会找很多的借口啊。我当时就是特别着急，就是。他身上有我的毛病，但是我看到那样毛病，我特别着急，我特别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刚刚说带小孩，你看我们家小孩，我这听的我没办法听、啊，我听一会儿我就得要去照顾他，要妈妈干嘛的。我打坐的时候晚上过来吃奶，你说我也觉得我自己困难挺大，但是我晚上弄起来呀、啊，这个东西你既然发心去做，你就不说了。包括有的时候我说，哎，李华姐说你有什么问题，我说我好像没啥问题，我这样做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不太爽，或者怎么样？问一下老师。但反正你就把这个坐先打下来再说吧，是吧？
是
你说其他的没有添多的作用，我是觉得。
也做义工，也带孩子，也上班，也。
是啊，大家其实都挺难的，有的还带两个小孩。有一次，有一个师兄说，那个小孩两个小孩3岁多、3、4岁，晚上得要他们全部睡着了才能去上课。因为女孩子比男的就可能更辛苦一点，是吧？你男的还可以，小孩可以找一下妈妈。你说你小孩在这儿，你没办法去给别人，只能自己去带。
就是有个高师兄，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那个时候是出车祸，胳膊断了，然后根本就接不上手臂，后来胳膊特别疼，他就发现他就拿着头往上撞，他就在那个佛前，在佛祖那，在那个祖师前面就发现，就如果我不能修心多心脑，我要断坐的话，我宁可死了我都不愿意活着这里，说我一定不能断坐。就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就很奇怪，他一上坐胳膊就不疼了，就一下坐又疼痛无比，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断坐过，然后他也是完全断后，就特别现在修行特别好，他现在在那个基督山那边嘛，跟那个天达师兄一起嘛，特别好。
个人都不一样，
就像他那个发那个心，当时他跟我形容的时候，跟我讲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都特别感动，就能感受到他那个时候那种。他说我真的是拿头往墙上撞，我跟祖师发现说，我就是不可以断坐的，我怎么可以断坐呢？
他断过没有？
没有，
从来没断，
从来没有。
那都发那个愿的时候，
他医生
断。
当时他就是先结印嘛，但是可能根本就不行了，就是他在坐下的那种。后来他就拿头去撞那个墙，在祖师跪在祖师像跟前去发愿。他说我不活了，我也不能让人要那个断坐。如果我断坐，我宁可我不想再活了，就这样子。他这个愿发了之后，他在上坐着，黄布一上的时候，他说真的很奇怪，就胳膊就不疼了。
相信我，
就是我的愿力是很大的，愿力大于一切。
半夜，半夜。
喂。
啊，听到了。
心中心啊，护法神很灵的。真的很灵。
是的。
你经历过的人你就知道真很灵，很灵很灵。哎，另外齐老师。
啊，你讲吧。
齐老师。
啊，听到了，你讲吧。
我发现我这个重打这个坐就是护法神的帮忙。要是按照我以前的那个打法，我现在千座打完了，那可完蛋了。因为啥呢？
千座现在你现在打了多少？
刚打。
我重打的，就是把以前的停了，就是以前打的那不对的那套那次的七八百座那停了。这是刚刚重新上百座。
七八百座停了。
这手印就
一天了。
那就不算了，那一天都不算了。
我就说这个事，我说起来这个事啊，想起就想，其实也想说一点，就没说。刚才那个师兄说起来了，我就想多说两
句。
我打一印，今天才打了，到今天打了六座，今天还没打。从打第四座打完，第二天起来。就感觉我的一个妈呀，这印真狠了，就感觉特别明显，就自己就能感觉到变化很明显。
原因老人交手印的光盘的录像啥都有，咋会错呢？很奇怪。
错的
啊，还有说的说手印说啥，这都说的对
我
咋回事？就是不去操心的这事儿，也算
不
完
了。也不是错，实际上那可就结不了，手就硬的，就结都结不了。也一开始发的愿是为了身体健康，所以呢，就想着是。打总比不打强吧，就那样给上次做了，然后绑也不叫错，就是没有绑到位，拿那个绑着上次做，没有绑到位。
不是好办法。
今天说的焦点是这个护法神真的很灵，第二个心中心法这个修法呀，哎呀，真的利索，真的如那快刀子，咔咔，这才几一印，才打了四座。此来打了四座就感觉明显，今天第六座，今天啊一共打了六座，今天第七座上座，就那种感觉真厉害。然后还经历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护法神在帮忙，你就能自己就明明白白知道那就是护法神在帮忙，真好，好好修吧，阿弥陀佛。就给师父汇报一下这个情况。说起这个刚才说那个师兄撞头那个事，我想起来了，就是护法神真的很，心中心的这个护法神加持是真的很厉害。好，说完了，是吧？
哪个师兄他们都发愿往生的两个毛病，都想出愿的，想往生的吗？
师傅，那个护法神管几年？是管三年还是？
死亡后
你最好不要放弃你个人的功底，别光指望护法神，
光指望护法神，
指望光指望，
完到你成了护法神，
自己成为护法神，
修了六个都这么大的劲儿，
护法神把你管到成为护法神。
你得指望你自己，你得坚持，不能光指望护法神，他也不能替你指望。嗯，
护法神替你着急的。
上过就脸上护法神是吧？
我好像。记者
老人说，我
听老人说过，说
一个红脸，一个
扔脸盘管。
上次说，说呀，你不修，你不修法，上护法就在后面吗？都知道，是这样，嘿。
你哪天走的偏路了，护法神也会提醒你，偏了护法神也会提醒你。
魏老师，就是像他现在这个师兄这么说的，为什么他说的，然后大家伙都觉得 OK？ 如果再换一个师兄说同样的事儿，让大家说你太拄呛了，就可能会给他另外一个。
你都不知道他挨过多少骂，
是吗？挨骂之后，
原来你不知道他挑的有多高。那丽华他知道。
说谁了？
没有。
说谁了？
现在变成这样已经那个自以为是的，哎呦！
现在觉得
是不是说我的？
变性了。
现在他已经
肯定不是说我，肯定不是。
就那一回，已经是好了很多。
哎，要死要活的，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
简直错了，这邪性。
哎呀，那会儿，哎呀，不能说，那家伙
哭了，
比谁家交代还厉
害。肯定，我就觉得他肯定哭了，领受他的深刻教训。他现在前两天还没有修心，他就遇见一个老和尚，出家30多年，他俩说话比较投机，他就说。心灵机有多好，他给你说，他说你要学心灵机法，我明天见性了，我来给你装逼，他还没学。
哈哈哈哈哈
哈！哎，好笑的，哈哈哈哈哈！好笑的，
挺感情的，
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笑。
对，你经常在这儿，可能一个链子都出不来。
对。
可能不是一个地方有
啊，不是那个，那说大圆满的那个，要周日来。
哦，周日是下一个周日是就是今天是周三，就这个就是紧挨着这个三四天以后这个周日。
没
是张家没定的，是不是今天该？
下一回那我不知道，那张家没
有。
上周是
实际上。每周日都有，但是不同的人。
哦，
不是每周日，实际上就是还有周三，哎，周三和周
日要串场，
都有，还有周六都有，但是不同的人。
周六也
有。
对
啊，
周六、周日、周三，周一、周二没有吃饭的，周四、周五也没有吃饭的，但是偶尔要是有的话，那
是
串场。
对啊。
现在改周六了。
改周六了，改周六了，改周六了，嗯，这是周五。
三六七
是周五的。啊，都在就是三四五六大后天。
嗯。
啊，那就是在那儿，是不是在那儿吗？不是，是张家的。
不是周六，他说的。
周六是不是
当邓凯杰？
啊，邓凯杰的，就是他，就是他，就当那周六。
发生的事，我就发现了，就是坐下了，就是。心晃得特别厉害，就感觉的是好像是一个连两个心，感觉到一个心在佛门，一个心呢在红。那有时候呢，肯定是佛门的心呢大一点，是红血的心确实大一点。心晃，好像一天晃了50次。以前呢也看过一些书啊，听过其他一些开始，说遇见这个心啊怎么办呢？有的也这样说，他说你主动把自己放到一个无可奈何这个境地。就容易发现你这个心啊，容易发现啊，
人为的，
对，人为的主动的，他们这样看似，然后呢，就是很容易呢，把这个心呢，担住到学佛修行上去，就是他们这样说嘛，修行不得力嘛，好像是他们说这些功夫，咱 在开枪。然后我好像还联络了一个大愿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激发的大愿啊，像咱们说出来之后成佛呀，这个东西接着发起这个愿呢，也容易安住到上。
安住到哪儿？我没听懂。安住在
安住到这个学火上。
哦哦、
因为发现那一天，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都搞不懂？就是为什么现在打坐下坐，发现那个心啊，它一头飘到这里还有飘。发现这个现象，就是当然了，就是特别是你如果工作啊得力啊，或者说做生意赚钱啊，特别容易走到那边去，就是你不容易回来。确实
、嗯、就是他都不是从佛说的四地方，或者没有信仰，或者是
可能也改到苦了，改到苦了就是想处理好那个处理方法是把它给切还是怎么样，也想往上净土啊，我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我还打了火箭好多年做了，
你修行吗？
我2015年开始修的。
哦，
建设的不，
反正修的不太好，然后呢，第二个呢，
就是哪灌的底？
我在那个天地的时候是2015年，就9月份去的。
又想修行，又想红尘。
哎，对，说白一点，脚踏两船。
对，自己修还能
死
透。
哎，对，
死不透。
哎，对。当年呢，就是还发现一种什么现象，可能这心灵界有这种说法。因为你说这种现象呢，啊，这道理也不明白。
听懂了没？
没听懂。没听懂。
如果没老师指导，没有老师指导你，指导你怎么脱离这个思
想？老师都没觉得这些都是假的，
啊？
您没觉得现在
理上的你看了好多书，应该都懂啊。关键东西的时候，你当真了，已经当真了，已经操作当真了，鬼子了，你当时还指着理啊？
是的，
应该是操作了的。
理上你问我可能没有这个明白，我觉得理上您就
不是这明白，
不是
这样说的，不
是
这个因果。啊，我们应该
他刚才说我特别理解，我认为首先他不啊，第二他说这个问题是很真诚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他在表达一个事儿，就是也明白的多了。
我没有觉得你说你们没有觉得这些是假的。
我觉得从理上觉得，
只是从理上，我就觉得是这么假的。我为什么要执着这种假象呢？我不是从理上，我就是从我的心上就觉得这是假的，随时就愿意处理。你在看电影的问题，我可能也是，但我回光一照，马上就知道假的。我哭什么呀？我难过什么呀？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知道，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之所以掰扯这个问题，是因为还有个真假所分，但你看电影的时候，
是因为你问这个问题，
是的，但你看电影的时候没人说，我今天
回光一照啊，我就看电影的时候我也看电影，看电影回光一照，哎，假的，我在这当真干嘛？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你说假的，你流泪，你当真干嘛？
我没流泪，
我
不流泪，
我知道
别人流泪，
对，就是你当
不要理解
你当时你当真的时候，你说我假的，我当真干嘛？我觉得啊，我自个儿
那当然，我现在定的还我才打到百座，我还没到千。
我知道，我
还有个过程。
对，我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像上回说的，就是真修行人或者真修行人，他可以流泪，但是问题是，他进电影院他不会问我看的这是真的假的，因为他已经知道，他问这个问题他就在怀疑嘛。
因为你进电影院可能不是要我自己，我是不会去看电影，因为都是假的，我也没啥好看的。然后我可能是陪别人去，但是我们现在至少能做，我们那个机制没有那么快，越来越短吧，对吧？我回光一照假的，我为什么要执着呢？
就是为了刚才这师兄说的，就是反正我特别
他所表述的，他对红尘有留恋。
他不，对了，他不是那种说我对喜欢什么没什么，不是那种感觉，就是他是一种被动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认为啊，这就是假的，因缘合合而生的，理上我都明白了。然后呢，我天天跟着气象去听，我打坐也特别安住。但是现在来个事儿了，在这个事儿中纠结中，就不能觉你的绝招。于是你就陷进去了，就纠结。我觉得他是在说明这个问题，理上他已经不然他不会来。但是就是那个定力不够，认为他都会有。
老师说出离心，就是你出离了以后，你就不会把它当真的。
这样的人少，很多都不是这样的。
阿星不是
也没干过。
不是知道是假，但是就是你
他不知道，你所谓的知道不是真知道，你自己用知道来描述。又不是
真发心到那的时候，确实都是虚妄的，那个名利对方没有吸引。 宝一样，就
确实没修炼到那个程度，
就是修行发心
啊，没达到。
就是说一说到这个事儿，其实这个是个很普遍的问题，
对
啊，太普遍了，
各个
不是一个人，
都是这样。
刚才那个有一个师兄说一五年冠顶的那个师兄啊，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也是那个状况。我想特别问一下那个师兄，就是那个师兄平时是怎么关照的呀？
关照吗？
坐下是怎么做的？
一般呢，就是说看见那个妄念呢，不要给他跑。第二个呢，就是说自己的境界啊，不要把当定，就是尽量在这方面做。
冒昧的问一下师兄，师兄那如何关照那本书？你看没看？看过看过几遍啊？
没怎么看。
没怎么看，
我去看书，
我没大听清。
这是一个问题
啊？
什么？该干嘛干嘛？
还不觉得是个问题？这
睁
大侠真敢说。
关照不定，你在这个圈里兜一圈一圈出不来，该挣钱挣钱。
他可真敢说呀！
问你们，
我天！
你觉得不正常才要跳楼，你觉得没正常算了呗，你管他吗？管这么高？
这个是不是跟福报有关系啊？要赔。
那就把修行说成福报了呀！
不
会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就是那个关照，没有没有关到位，所以被失掉了，被那个算了。
实际上啊，这样说吧，说到福报就是被动了，对吧？说到修行有主动，所以还是不倡导有话说，还是要发挥主动性。
实际上，你要说我们说不明白吗？明白一点点，恍惚知道，好像这云层太厚了。
对，
恍惚知道一点，
他跟你
啊，恍惚知道一点。你说真明白吗？你没见到金太阳。
对，
看见光了，你看见太阳。
他不知道根本。
啊，对，还是说我还差点。我觉得在心经这个对比，你想知道怎么做，关键是你发起真心去做，这很难，对吧？你不肯去做，我就知道了，我就不可以做。那个什么，该挣钱该存该干嘛干嘛去嘛，你管你发起这个心，你不觉得苦啊？想享受多好，
对，对，
在这儿，
对，
就是，
郭师兄就是要往那边那条道上一路狂奔，然后还想，哎呀，都给我来，我往那边那条奔，
对，
你要把人往那边带的，你自己没发现？
你发现那
师兄跟你不一样，
你发现这个
他还在打架，你已经往那边跑，
不愿再去兜那个圈了。不过你还想兜，你我可能夜里啊，你发病院里啊，反正你像我神功去抵抗那个夜里啊，还有会升起这种心。
我当年是也是那样的，也是很长时间，我也认真打坐，我也没断坐，我也天天打坐，但是我就跟这种师兄讲，就是说在烦恼面前，就是说他说在红尘面前就是过不去，对吧？我就说我烦恼来了，我就是抵抗不住。后来我为什么要提到关照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人都是这样，但只是说你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必须自己亲眼见到那才有力量，对吧？那烦恼才能过去。这个这怎么才能见到呢？只有关照。其实坐上倒很难，
对客人更好。
然后我们关照，那就是那本，就是尤其是如何关照那本书啊。我后来就是靠这个做那本书，然后看了几天之后，哎，就忽然就知道怎么做了。你确确实实你亲眼见到了，你就像李华师兄刚才说的假的，这假的，明明见眼就是假的嘛，对不对？就好像看那个电影，举那个例子，前面你伤心的伤心的不得了，对吧？你转眼就可以高兴，那伤心就是假的嘛。但是这个要见到，这不能靠理解，它就得靠关照。你只有关照了之后，你才能真真切切的，你说是见到也行，说是体会到也行，这个靠其他方法都没用。所以你只有这样之后，你说在烦恼面前，就是说转身吧，或者说跳过去，那轻轻松松就过去，这样你才有力量，才相信哦，原来真是这样。再遇到烦恼你也不怕了，
说到他心里。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没有亲眼见到这个，你见到之后，人家亲眼在烦恼上真正试了一遍，就是靠理解靠打坐，真是。一面在如来这，一面在红尘呢，我感觉就是这样，他必须靠关照，然后才能以真实的那种体会，然后才有力量。
就是，
所以我想跟师兄关照的就是这个事。
就是刚才这个师兄说的，就是刚才有解释的，我听完之后就特别感动，我就觉得说他就说我就有这个独立心，同时呢，这世俗的欲望有时候勾搭我一下。然后呢，我就是有一个词儿，偷心不死，就是静就没有那么干净，有的时候会被烦扰。反倒是，就是师兄你这样帮助他，我对于你的那个，就刚才那表述什么的，对你我特别特别不同意。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刚才表达说这就是假的呀，就好像你不食人间烟火，你说已经成了大菩萨，那关系？咱们就说，
我没食家禄。
我是啊，你听我说，咱们就说，比如说儿女说父母，他，你比如说父母今天去看病了，说。检查状况不太好，就不告诉你，你不揪心吗？ 你要是真是说这是你的觉受，是你与生俱来的，其实这有很多。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我不觉心，你不相信吧？我告诉你我不纠心。
你听我，你听我，你说你不纠心，我相信。但是我觉得啊，就算你现在不纠心，如果你真是大菩萨，
我
曾经，
我跟大菩萨两回事。
你听我说，我曾经有纠心那个阶段，你应该去跟他，你应该去跟他共情的，去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
我就是帮他共情解决他的问题啊！你不认可我共情的方式，那我就没有办法。但你要是否认我的发心呢？那你随便。如果我再跟你在这纠缠的话，那我就啪啪打脸了。
说假是不执着，不是不做事。
嗯，
对。
你们老那
不是啊？我想问的哈，正好问师傅呢。你刚刚说的那个是说佛法不离世间法，
对啊，不离世间局，哪能离开世间局？
那你怎么说这个事儿啊？
不是，你这老分别这个
当假的，
分别这个世间法。
你说我们怎么分？你说我怎么分别了？就举个例子嘛，我还真的很想知道。
讨论这个挣钱，还有这个师兄说的这个一脚在世间，一脚在佛门，我觉得这个真是分别，这是现实的吧？
不是，是师兄的问题，他的心就是这样，他一会儿在红尘，一会儿又想出离，他的心就是这样的。你是觉得他这种心态就是对的，你是这么看？
不对
吗？
不对。
那你怎么说嘛？就是
肯定是不对的。
就举例子嘛，你刚刚说我们怎么又偏到那边去了嘛？
我帮他解释。如果我上有父母，下有孩子，这些孩子要安顿好，我现在不干，他们就得饿肚子，我就必须干。
可以。
如果我有空，我有时间，我有精力，我就必须全力。这位师兄刚刚纠结的点是，你该干这个的时候，你还纠结着我要修行佛法。我修行佛法的时候，我又琢磨着这个父母孩子还没有安顿好，乱七八糟。
对啊，
与其这样，还不如该干嘛干嘛。
该做就做事，就是做事，学习就是学习。
这个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即便是当下的状况，也不妨碍，也不妨碍去当初去工作嘛，工作呀，家庭啊，该怎么做都怎么做嘛。但是你不粘着嘛，就是你不特意的去特别在乎的那个结果。
就刚才拿家人看病，现在说的，我觉得他的问题，包括我跟他共情到的，不是说我先知道究竟的根本是什么，但是我还能随缘去应对，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在探讨的是，他经常被境带着去转了，他有这个心，就好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我知道不刷牙是不好的，但是我因为懒，所以我没刷，但是被这个转，于是那个师兄提出来说，如果父母病了，我不揪心，你没有接受吗？他现在问的是，因为我的接受太，他说我的接受太强了，我眼耳鼻舌身意特别容易被净衰之口，于是他变得在说，然后他跳出来说，
师兄我跟你说，就是你俩是不一样的，你是
你俩
的话，他可能，
我来给你讲一下，我不是不觉受，我们去尽力，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不是说我父母病了，我不管，我说的是我父母病了，我心不乱，两个概念。一个是我要去做呀，我要去尽我最大的努力，不是说我不一定能带给他最好的医疗环境，但是我尽我自己现在努力去照顾他，就是反正让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拿我举例了，就换一个其他人吧。那个人他的家里有人生病了，那我可能建议他要以这样的一个世间法的努力去把这个事情很好的去照顾好或者解决好，但是他的心，他的情绪，
我
既然没有很狂，
你听我说，当是假如。其实你是我的对镜，我依然很狂，我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今天就是很狂，这是我的一个真心，我要告诉给你。第二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知道，
但是
我的所思所想，我跟你说，刚才这师兄说的其他生病那件事，咱不说是谁家的病人了，就是他当然知道谁生病了怎么解决，但是他的问题是他的心会乱，他可以把这件事当真，他会乱了分寸，他甚至会想方设法怎么。就是人间的爱恨情仇全来了，于是他发了这个心，想出这个心就淡了。他想表达的是这个，没有道。就现在刚才那个师兄想帮助他说啊，那你修的时候，你要再随缘应对，你要去解决啊，你不要说我不管时间事了，我就要修法，那当然是不对的。我觉得他知道，我们都知道，他想表达是这个觉受太强烈了，以至于被镜带着走了。而理发师中说，无论是你是什么修行的人，就算你做了千座，依然会多多少少存在这个问题。
嗯
啊，而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特别重要， 就是在修行过程中的一个。
我们修行不就是这？不就是为啥修行？不就是因为这样就修行？
是的，是的。
那谁敢说谁已经做到了？谁在做的我不知道。谁敢说谁说八地菩萨不动了吗？不是动。
但刚才那个师兄说，他说如果有，
那他是八地菩萨吗？
不是，他说那个，那我就刚才说，先别说钱欲吧，
都这样，
就说如果儿女啊、父母有事，他说，哎，那我就心不动的，
对
啊、我就觉得这个状态是我一直追求，但是我现在做不到。然后他说能这样，
都这样，不都是就是说
本来就没动。
太高了，太胖了。他就没朋友们，插不上嘴，插不上话。
我把网络声音开到最大，您只要一说话就可以盖过现场声音。
好吧，我说句话啊，师兄们啊，也打扰一会儿啊。就是说那个说到家人生病啊，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对吧？我们说到关照和这种事情，我是怎么理解的啊？和这个关系，这关照不是说我主动要去消灭一个东西，很明显，这个情感又不是说让你主动去消灭这个情感，这关照又不是让你用力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对不对？那情感那不是说啊，我学我关照了，我家人生病我就不能难过了。那什么是关照，对不对？
当兵师兄是这样的，就说这个情感这个问题，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他真的就是没有黏，但是这个事儿他该做还做，就是有的人很黏，有的人不黏。那黏的他就已经整个人就揪着，不黏的他该做啥做啥，一样的，而且不黏的可能会做得更好。
但我知道这个难过也是，就是说它也是虚幻的，也是不可得的，也是假的。
哎呀，就我们就说那个心
难过，
黏还是不黏嘛？
你心里面难过了，就是失了过，失了关照了，已经失了关照了，不用说多了，只要难过就是失了关照，那就没功夫，很简单嘛。难过了吗？情绪都起了，对吧？还谈什么呢？
那
个
念
的，敖三跟他母亲那个。
这个念就我们有妄念的时候，我们一个咒语妄念已经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一妄念想不起来，就是灭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用力吧，没有任何力量在里面嘛。
念起不随就是自然了，就是关照啊，还怎么找个妄念
去？我们没有任何用力，我要去灭这个妄念，我要去或者就是说我心里难受了，
就是、
我家人生病，我心里难受了，我不能难受，我没有这个念。这个灭的过程中，一没有任何力量，二不是你摆布要灭的。你难过你就难过，难过了之后他自己会灭，跟他自己来自己去的东西叫什么劲呢？
不对，难过已经失了，难过就是已经失了，已经受果了，难过已经受果了，已经失了，没功夫，不要谈了，已经失了关照了。他就是有不难过的，就是有条不紊的，该治该怎么怎么，绝对不难过的，他就是有，不要不承认有。
我记得不知准不准确啊，我倒记得佛经里怎么是佛灭度的时候，那很多弟子还哭天抢地的。你说那是难过还是不难过？我不知道，
那是表法吧？那是表法吧？
大菩萨再来，
静怡都这都起情绪了，都喜怒哀乐都起了，怎么还起了？不就是失了关照了吗？那不就是没功夫吗？那这一切都不白打了吗？
不起情绪不成功了。
师兄，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念头灭，其实我们用力把它给灭掉了，才算是功夫。
不用力，不用力，你那起情绪了，那还不叫念了，就是念以后了，就是。
师兄，我问你，你不用力，那是你灭掉的吗？
它就自然自生自灭的，怎么还得用力？
我们大家都在。
嘛，关照还是用力吗？家人生病了，该有条不紊的该治的治呗，但是心里纠结着这件事情放不下，那这不就是失了关照了吗？那这不就是粘住了吗？
我们说的是方向，方向就是目的，
咱两个说的一个事啊。对呀、啊，是啊，做时间长了，最后时间长了，他不就情绪就不起了吗？那喜怒哀乐还起吗？你说的对啊。
我知道你说，那我就说到我刚才说的话，你说的是目的，我说的是方向，有了方向，方向就是目的。
好吧，
人之经理不说那个、那个住妄想境不加了之，无物了之，不变真实吗？就做功夫说到最后的话，其实到最后的话，就是现场这不说真说假，也都是
后边。
对，我就说到最后面，说真说假，说虚幻说假，虚幻的那个是真实的，是吧？但是那是到最后的，就是做功夫到最后了。
对。
诸和还归探
子，探子
走了，知道吗？
本来是不啊，你说了半天，你是不？但是这是最后吧，这是最后到了。
悟道，
天宫地狱都是净土，
都是心嘛。
我其实在这个地方我是有点迷惑的，就是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个人的修行来说，我们在上心中心之前那种黏着那种情，直到现在完成迁坐了，发生同样的事情，那种黏着的心是很淡的。就是过了迁坐的师兄会不会也都会是这样？他那种黏着心，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就是有三种心的
黏着。当然是
啊，
当然会很淡。
啊，包括对感情、亲情各种的情，会这样淡很多。
是
啊，会淡很多。然后，但是刚才就是好像师兄们讨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没有修，他那个情他本来就也很大，也有这样的事情。
有，像比较来说心大
啊。
你说像你二说，大家都不完全
一样
啊，就是妄想执着的轻重也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啊。
那一个妄想轻的比方说成很淡也可以
啊。
你这个是说是修行好长时间真正的淡化了也可以
啊。
光凭很淡这个词不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事反应不一样吗？
啊，
那不一样的，
不一样。
他都是用很淡这个词描述他的心情，模糊度，那是不太一样的。
有的是淡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对，肯定不
一样。对，他只是在这方面可能淡，但是在别的地方他还是。
也不是，就在同一个地方，他有反应也不一样。就用很淡这个词来形容，就成了万人迷惑了吗？说他也很淡，说他也很淡，其实差太多了。
嗯嗯，
那俩很淡的里头的含义也不同，其实，
嗯，
都是比以前的，这倒是。
嗯，那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说他说这个淡的程度吧。
那什么是中年？
很淡，很淡。对，我就说的。
你说中年啥？
就没有重
点。没有一个轻重。
对，我就
这样说。你听前的讲座的时候祈祷了什么？愿此生速来成为成佛，救度众生不求因果。你给我说目的地。
他知道，他就说是没有个目的地。
这有目的吗？这个？
他是知道。
我记得跟我说，他们老
再淡，他也心不甘。
对，
因为你还有这个问题。
今天你明天
那，对，那没有用。
不是，
老有一个。
但是，师兄，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个地方情见执着淡，但是身边人的反应你是知道的。你他起了很强的情况，你就得去处理一下。完了之后，他那个就下来了。
是这个意思。
不是，没有彻透真心。
对，
你再淡，你也心不安。
今天比今天淡，后天比后天淡，你老有个淡，你就没到这样，是吧？对，你就没到这样。
对。那个就没有东西可
说，没有一个淡骨到来。
是刚刚说到这个地方了，我才这么说的。但实际上我们的心并没有死啊。
说的这是反应，不可能断气。他们有眼睛如木人看花，不是那老人说的，这是。
不是，我是说你自己到了没有？说这话，是不是你自己的真实心境？
那理发师兄像刚才往不同变的，就是说家里就是生病，有的人就说那你情绪的自然流动是 OK 的，但另外一批就说你有的情绪就是错的。那这两个他们刚才也没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应该是不像
两个极端吧？你掌握适当，两个极端都不可缺，掌握适当。
师傅，您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反应指的上，我有一个例子，就是刚才你话说的，你讲的就是这种情绪会越来越淡嘛，然后你说就是他的反应指的。
他是说的都淡，就是说比以前的淡是变淡的，变水多。但是这两个人比以前都变淡了，他们两个人不一样，遇到一个事反应不相同。有深有浅，他用的是很淡的词，好像没有差别，其实差不多。但就是要比以前这两人说都可以用很淡，因为比以前都淡化，
是吗？
那程度也不完全相同。
说完了没听？
啊，
没说完，
啊、
前头也说到我不认同他，
他不是
他的心情，
他
就不认同
他。说我不是这个心情，
你的反应原因没到那儿，说我不认同他了，说我说的是主持的，
这个根本一定要出
来。你俩
我
没有这
东西，
他
到这儿
是他自己的，
你俩知道的。
这跟我
从我在做事 我们看出来。
我说我做事儿，
当然
我
这个比喻不对了，我是站在我那个角度来看的。
他说你通过你做事儿，他看到了。
我
做不一定，不两码事儿，个人有个人的方便呀、啊，他不一样啊。
对啊，菩萨慈，妙威，这你说这两个哪个是？
哎呀，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这就是方便是吧？不一样，你不能在相上看的吗？
还是说心啊？谁说相啊？身份也行，你这样的相能反映你的心。
老师刚才是怎么说呢？
十二点
呢？因为执着的这个越来越薄，越来越细薄，然后往上走。
对，成心极乐，成下对，在想这个。是吧？
啊，
对应。
咱不说解脱道，只说世间的轮回法，那不是楞严经里用这个词表示心态的吗？情可想，用我们现代的语言叫理智和感情。你注意，这个理智不是转世成智，不是转世成智，是世间世之间的。转世成智成了解脱道了，也是解脱道，也是成长。理智是上面，
那是
感情是
下
面。
拿那个。